今天我们要看启示录第十八章的下半章。启示录第十七章和第十八章都是在预言世界末日的时候要出现的一股敌基督的恶势力。十七章所说的是敌基督的宗教势力，十八章所说的是敌基督的政治势力。起初敌基督的宗教势力要借政治势力来征服世界的宗教，统一全世界的宗教，这是世界末日最后七年要发生的事情。接着敌基督的政治势力要消灭宗教势力而征服世界各国，称霸世界，统管天下世界各国。启示录用古代的巴比伦来作为这世界末日敌基督恶势力的一个象征，所以十七章所说的巴比伦倾倒、巴比伦被审判，是指世界末日敌基督的宗教势力要被消灭。十八章所说的巴比伦倾倒、被审判，是指世界末日敌基督的政治势力也要被消灭。那十八章下半章说巴比伦被审判的时候，有三类的人要悲哀痛哭。哪三类的人在世界敌基督的恶势力被消灭的时候会悲哀痛哭呢？第一类的人，我们来看第十八章九节十节。第十八章第九节第十节，第九节说地上的众王，就是跟他，就是跟巴比伦一同行邪淫骄奢无度的，看见焚烧他的，看见焚烧巴比伦的烟的时候，就必为他痛哭捶胸。他们因为害怕他所受的痛苦，就远远地站着说，有祸了，有祸了，这大城巴比伦，这坚固的城啊，一时之间你的审判就来到了。第一类在巴比伦被审判的时候捶胸痛哭的是地上的众王，这地上的众王是和巴比伦一同行邪淫骄奢无度的人，他们在敌基督的恶势力的宗教这个政治力量跟经济力量最强势的时候，就依附敌基督的国。那么他在敌基督强盛的政治力量和这个经济力量保护之下，他们得出很多的益处，他们就跟这个敌基督一同过着炫耀富有、放纵情欲、极度奢华的生活。而当这个巴比伦，也就是象征敌基督的恶势力被消灭的时候，这地上的众王要痛哭捶胸。为什么他们会痛哭呢？为什么他们要捶胸呢？第十节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说，他们害怕巴比伦所受的痛苦，就远远地站住，他们害怕被巴比伦所连累，要受巴比伦所受的刑罚。这地上的王清楚地知道，他们既然和巴比伦一同行邪淫，过着骄奢无度的生活，他们就要和巴比伦一同受刑罚，跟他们一同同流合污，就跟他们一同受审判、受刑罚。地上的众王痛哭的另一个原因，第十节也说，巴比伦啊，这些坚固的城，一时之间你的审判就来到了。巴比伦是一座坚固的大城，一时之间就倾倒了，怎么会这个样子呢？巴比伦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是最强盛的，怎么会一时之间就化为乌有呢？这是地上的众王意想不到的、料想不到的。地上的众王依靠的是巴比伦政治和经济的力量，现在巴比伦的政治经济力量垮了，地上的众王也跟着垮了。所以地上的众王痛哭，不是因为巴比伦被审判痛哭，是因为他所依靠的垮了，他没有再依靠了，再不能过着巴比伦那种 奢华的生活，为着这样，为着自己，他痛苦了。巴比伦倾倒了，地上的众王痛哭垂笑。为什么痛哭？因为他跟巴比伦同流合污，要一同受刑罚，他为这样而痛哭。他们为什么痛苦？因为他们所依靠的倾倒了，他们所依靠的已经垮了，所以他们不能够跟着他所依靠的过着那种奢华的生活，为着这样他们痛苦。弟兄姐妹，让我们从地上众王的身上看到，我们不要和作恶的人同流合污。就像诗篇第一篇所说的，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好讥笑人的座位。如果我们不跟这些恶人同流合污，当恶人受审判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和他一同受审判。我们要从地上的众王看到，我们不要去依靠有权世上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我们以为依靠这些有权有势的人，我们就可以安稳过日子。但你说事情并不是照我们这样去想的。有些人在公司里边，以为靠着那些有权有势的人，他就可以无忧无虑，不但可以保住他的职位，还希望可以步步高升。但我们知道，世上的权势没有一个是永不动摇、永不改变的。当我们依靠着有权有势的人，把他当作我们的靠山，当这靠山失去权势的时候，我们也就会跟着失去权势，再接着就跟着失去我们的颜面，被周围的人讥笑，就要跟那些人一样捶胸痛哭。弟兄姐妹，让我们读圣经，从圣经得到启发，从圣经得到智慧。我们不要和作恶的人同流合污，我们不要去依附地上的权势，不要浮言屈膝。巴比伦倾倒的时候，被审判的时候，第二类悲哀痛苦的人是地上的商人。我们看第十一节，第十一节，地上的商人也要为他，指巴比伦，悲哀痛苦，因为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地上的商人为什么痛哭？他们痛哭不是因为巴比伦灭亡，他痛哭是为了自己，为了再没有人买他们的货物，为了他们已经失去了发财的机会。地上的商人痛苦的另一个原因也是跟众王一样，你看第十五节说，贩卖这些货物借助他发了财的商人，因为害怕他巴比伦受的痛苦，就远远地站着，痛苦悲哀地说。他们也远远地站着，在那边悲哀痛苦，因为也怕受巴比伦连累。他们害怕受什么连累呢？巴比伦城里的人奢侈无度，他们要许多的奴仆，许多的女人。说这些地上的商人就贩卖男人做奴仆，贩卖女人做妓女，他们所赚的是罪恶的钱，他们所发的是不义之财，这是上帝要审判的。我们用正当的劳力知识去赚来的钱是上帝赐福的，我们可以去享受，这是用正当劳力跟知识赚来的钱。但是剥削来的钱、敲诈来的钱、欺骗来的钱、抢夺来的钱、贩卖人口、贩卖毒品、伤天害理赚来的钱，是上帝所咒诅的，是上帝所要审判的。地上的商人痛苦悲哀，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赚了不义之财，他所得到的是上帝要审判的钱。你读十二节到十三节，你可以看到这些地上商人贩卖货品的清单。我们来看十二节，他们要贩卖的货物是什么呢？十二节就是金、银、宝石、珍珠、细麻布、紫色布、丝绸、朱红色布、各样香木、各样象牙制品、各样极贵重的木器、铜器、铁器、大理石制品、肉桂、 豆蔻、香料、香膏、乳香、酒、油、面粉、麦子、牛、羊、马、车、奴仆、人口。你注意看这张清单上所列的货品，好多不是生活上的必需品，而是奢侈品，像金啦、银啦、宝石啦、珍珠啦，各样象牙的制品啦，各样极贵重的木品、木器啦，这些都是奢侈品。从这货物的清单上，我们看到巴比伦看重的是物质的享受，物质的享受。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也列出货物的清单，我们生活，我们个人生活的货物清单，你想在你的生活货物清单会列出一些什么东西？我们所列的会不会也是一些奢侈品、装饰品，像贵重的金链啊，贵重的钻石项链啊，那几万块钱镶做钻石的眼镜啊，会不会这些奢侈品呢？会不会有一些健美食品啊？我说的是健美食品，不是健康食品啊。健康食品是好的，健美食品是什么？健美食品是广告上所打的广告啊，吃掉以后苗条的地方会多苗条几分，哈哈，要丰满的地方可以多丰满几分，那个是健美食品。我们的生活货品清单上所列的是什么呢？是不是都是物质上的享受？我们的生活货品清单上有没有列出一年当中我们要买多少本有关圣经教导的书籍，买多少本有关教会真理的书籍呢？弟兄姐妹，从我们生活货品的清单上可以看出我们是不是一个注重物质的基督徒，或者是一个注重属灵生命的基督徒。在十二节到第十三节的记载，这个货物的清单上，我们注意到另一点，这清单把人口摆在哪里？你看一看，人口放在哪里？放在哪里？放在最后，而且是在牛、羊、马的后面。在巴比伦城的人和地上商人的眼中，人是最不值钱的，被放在牛、羊、马的后面。但诗篇第八篇怎么说呢？人算什么？上帝竟眷顾他，叫他比天使低微一点，把牛、羊，就是田间的走兽、空中的飞鸟、海里的鱼，上帝所造的万物都放在人的脚下。你去读诗篇第八篇，上帝把万物，他所造的万物都放在人的脚下。上帝看人是多么的尊贵，把人放在万物之上，但巴比伦城的人和地上的商人是颠倒的，把人放在万物之下。这是他们的价值观。这里所说的人口也可以翻译为人的灵魂。弟兄姐妹，在你的价值观里面，你把人的灵魂放在第一或者放在最后呢？你是先忙着赚取金钱，赚金啊、银啊、宝石啊、珍珠啊，赚到最后才把关于灵魂的事情排出来，安排一点时间来亲近上帝，来礼拜，来祷告，来读经，来侍奉。你是不是把赚取钱财的工作放在第一，把你自己灵魂的事情和别人灵魂的事情放在最后？你是不是把赚取金钱的工作放在第一，把救人灵魂的传福音工作放在最后？把属灵的事情放在最后，把属世的事情放在第一。但上帝给我们看到的价值观是，人是尊贵的，人是照上帝的形象造的，人是在万物之上。弟兄姐妹，你的价值观跟我的价值观是怎么样的？我们要认真的看看我们的价值观，我们要认真的重整我们的教制秩序。 第三样，第三类的人，在巴比伦被审判的时候哀哭，是靠海谋生的人。我们来看第十七节，第十七节。一时之间，这么大的财富竟荡然无存。所有船长、旅客、水手以及凡是靠海谋生的，都远远的站坐。他们看见了焚烧他的烟，就喊叫说：“有哪一座城能与这大城相比呢？”他们又把尘土撒在自己的头上，痛哭悲哀，喊着说：“有祸了，有祸了，这大城啊！”凡是有船航行海上的，都因这城的财宝发了财，一时之间，他竟成了荒场。第三列的人就是靠海谋生的人。船只是古代水路的主要交通工具，货物货品都是靠着船只从海上运到各城市去。那些用船只运载货物到巴比伦城的人，因为看见巴比伦城倾倒了，商人没有生意可以做了，船长和水手的船只没有货物可以载了，他们都失业了。凡是靠海谋生的人，因为不能够再从这巴比伦城赚到钱去那边发财，而悲哀痛苦。这海上的人跟地上的君王跟地上的商人一样，都怕受连累，远远的站着悲哀痛苦。圣经记载了这三类的人悲哀痛苦以后，笔锋一转，就讲到另外三种人要因为巴比伦被审判而欢喜。我们看第二十节，二十节：天啊，你要因他欢喜，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啊，你们也要因他欢喜，因为上帝已经在他身上为你们伸了冤。除了叫天欢喜以外，叫地上三种的人要欢喜：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众圣徒是代表新约旧约一切信靠上帝的人，一切的信徒；众使徒是代表新约时代的上帝的仆人；众先知是代表旧约时代的上帝的仆人。也可以说，这三种人就是代表历世历代所有皈依上帝的圣徒、皈依上帝的人。上帝要这些人，要他的子民因为巴比伦被审判而欢喜。这并不是教导我们基督徒要看见人有灾祸就幸灾乐祸，完全不是这样，乃是叫上帝的子民看到上帝在巴比伦身上为他们伸了冤而欢喜。基督徒要因为看见上帝的公义伸展，看见上帝施行公义的审判，看见罪恶被对付，我们要欢喜。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因为上帝的道，因为信仰，曾经被敌基督的势力、敌上帝的势力迫害，他们向上帝发出祷告呼求，但是上帝好像似乎没有听，上帝让他们被逼迫、被杀害。现在上帝为他们伸冤了，毁灭了敌基督的势力，叫巴比伦倾倒，上帝施行了审判。上帝说要因为上帝为你们伸冤要欢喜。圣经记载，上帝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我们做基督徒不要急着伸冤，不要急着报复，我们一定会有看到上帝与我们伸冤的那一天。那一天是我们因为上帝施行了审判为我们伸了冤而欢喜快乐。启示录十八章最后一段是记载巴比伦永远沉沦。我们来看二十一节，有一位大力的天使把一块好像大磨石的一样的石头举起来抛在海里，说：“巴比伦大城也必这样猛烈地抛下去，绝不能再找到了。”巴比伦要像一块大磨石的石头被抛在海里。 这一块像大磨石的石头有多大呢？照中辉翻译的启示录研究里边说，这个大磨石的石头有三尺宽，要用六匹的驴子来拉才能够把这个大磨石周围转动。而马有沼在他所写的最后的启示这本书说，这块石头大约有1000磅，不是1000磅的钱，是1000磅重，有1000磅的重量。所以你可以想象这块像大磨石的石头有多大有多重。把这一块大石头抛在海里，那就是石沉大海，绝不会再浮起来了。就是表示巴比伦要永远的沉沦，绝没有翻身的日子了。所以圣经说，巴比伦大臣也必这样被猛烈地抛下去，绝不能再找到他了。圣经强调这绝不能再找到这句话。你再看22节，弹琴奏乐吹笛吹号的声音在你们中间绝不能再听到了。这些都是乐器，这是表示巴比伦再没有了音乐的声音，再没有娱乐的事情了。接下去说，各样的手艺技工在你们中间绝不能再找到了。这是指各样的手工艺，大小的工厂都要关闭了。推磨的声音在你们的中间绝不能再听到了。推磨是要做一些食物食品，那表示在巴比伦城无论是大餐馆小贩小摊位一切都没有了。23节说，灯的亮光在你们中间绝不能再照耀了。巴比伦再没有夜总会，没有舞厅，没有娱乐场所，没有灯红酒绿的夜生活。新郎新娘的声音在你们中间绝不能再听到了，没有喜庆了，没有欢乐了。巴比伦城成为一座死城，这就是世界末日敌基督的势力的结局，是永远的沉沦，永远的灭亡，绝不能再有翻身的日子。所以启示录来到第18章是宣告这个世界的结束，下一章第19章是宣告耶稣第二次来。耶稣第二次来，第19章记载耶稣来的时候就带给人类新天新地，那是永远欢乐永远光明有基督同在永不改变的天地。所以弟兄姐妹，摆在我们基督徒面前的是一个更美好更光明的将来。大家有注意到昨天的报纸啊，报道李光耀执政所说的话。李执政说，许多年轻的国人认为新加坡最美好的日子已经成为过去了。这是李光耀执政斩钉截铁地说，新加坡最美好的日子还没有到来，我国仍有潜能成为经济和文化发展都达到第一世界水平的国家。所以联合早报用这个报道做头条新闻，它的大标题写作更美好的日子还在前面。李光耀是有智慧的人，有经验的人，有眼光的人，他可以说这样的话。我今天要靠着圣经给我的智慧要说跟他同有点类似的话。基督徒最美好的日子还没有到来，基督徒最美好的日子还在前面，那日子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那日子离开我们不远了。我们每逢圣餐主日念主祷文，愿父的名被尊为圣，愿父的国降临，在提醒我们，在等候 上帝的国降临，耶稣基督来到，啊，更美好的日子的实现。我们所盛产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宣扬主的事，只等到他来。守圣餐，每个月守圣餐，是不断的提醒自己，我们在等候主再来，等候那更美好的日子的来到。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持守信仰，忠心爱主，热心宣教，虔诚的等候基督的再来，等候那最美好的日子来到。